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提出，西方国家应联合反制中国，防止被北京利用商业利益分化。遭遇本党中间派参议员反对，拜登政府应对气候变化、保障儿童权益、推广医疗保险等标志性重建美好法案受阻。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的重建美好法案由于曼钦参议员的公开反对而遭遇挫折，这份规模庞大的教育、医疗和气候法案前景如何？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六表示，西方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对抗中国，以防止北京利用商业利益在西方制造分化。特鲁多说，随着西方国家在中国争夺经济机会，中国一直在操弄西方国家，使他们彼此分化对立。他说，西方需要更好的共同努力，保持强大，这样中国就不会从不同角度分裂分化西方国家。本月早些时候，加拿大表示将与盟国一道，对明年二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向中国发出不满其人权记录的信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各航空公司圣诞节取消了将近1000架次的航班，让数万名旅客的圣诞周末旅行计划泡汤。航空跟踪网站显示，圣诞节当天有957架次航班被取消，包括国内和国际的航班，数量比平安夜的690架次有大幅增加，还有将近2000架次航班被延误。圣诞假日通常是航空旅行的高峰期，但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新冠变体病毒快速传播，导致新冠传染病例激增，使得一些飞行员和乘务员需要隔离，被迫取消航班。至少一家航空公司表示，星期天还将取消数百个航班。美国达美航空日前一架飞往中国上海的航班，在经过2天的数次推迟后起飞，然而在飞行6个小时之后，称由于中国入境政策的突然改变，随后又返回了西雅图。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建造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12月25号的早晨发射升空。这台革命性的太空望远镜将以迄今最深入的方式探索宇宙，开启天文探索的新纪元。这台耗资90亿美元的强大红外望远镜被 NASA 称为下一个十年最重要的空间科学观测装置。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30，该望远镜由法国制造的阿里亚纳五型火箭发射升空，发射地点是法属圭亚那的欧洲航天局发射基地。这台1.4万磅重的望远镜在进入太空27分钟后从火箭上释放，并在接下来的13天内逐渐铺展开来，伸展面积类似一个网球场的大小。韦伯望远镜的敏感度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的100倍，有望改变科学家对宇宙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理解。日本政府宣布，日本将不派政府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但是3名日本奥运官员将前往出席。日本官方长官松野博一表示，3名奥运官员是应国际奥委会和残奥会的邀请，代表日本奥委会和日本残奥会出席的。在回答这是否是日本对北京冬奥会采取的外交抵制行动问题的时候，松野博一回答说，我们不使用某个特别的名词来形容我们出席这次冬奥会的具体方式。此前，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宣布为抗议中国践踏人权的行为而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 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的重建美好法案由于曼钦参议员的公开反对而遭遇重挫。这份规模庞大的教育、医疗和气候法案前景如何？面对着疫情和通胀的压力，目前支持率堪忧的拜登总统要如何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给民主党人助力？今天我们邀请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和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一同来探讨这些话题。欢迎两位。
王教授好，
主持人好，方正好，
两位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重建美好法案啊，其实这个法案我们知道是已经在今年的十月份，拜登这个政府已经是向保守派的议员妥协过一次，缩减了约一半的支出。那么这个规模呢，也是从3.5万亿减少到大概是2万亿美元左右。那么为什么就在这个投票前不久，曼钦参议员又会再次提出反对？王教授，您的观点？
曼钦参议员从西维吉尼亚州选出来这位参议员，他从头到尾就讲过说他对于这个法案有几个顾虑。第一个顾虑是，即使是减了这个1兆亿美元之后呢，规模还是相当的庞大，比任何这近年来的这个那个立法规模都要大两兆左右。第二个话是他有担心的几点，一个是这样庞大的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对于美国的国债，就是 national debt 的话，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美国的国债今年的话达到29个 trillion， 大概是290兆，比美国的国民生产毛额还要多个30%左右。给各位观众一个对比，就是从1992年克林顿总统上台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国债只有4兆而已，现在到了29兆。那么那个是那这个20年中间，换句话讲说，增加了差不多7倍左右。第二个就是说，有这么样大的庞大的这个国债的话，曼钦参议员他担心会对这个现在已经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不利的影响。各位知道，就是说最近的通货膨胀的话达到6%以上，这是美国40年以来这个最严重的一个通货膨胀。他从头到尾对这个法案中间的一些，就是民主党的这些左派，就是所谓的进步派，比较关心的或者坚持一定要通过的，比如说包括一个气候变迁，包括对这育儿的这个补助，还有包括一些所谓的 entitlement， 他从头到尾都觉得说是有所顾虑。那民主党的这个白宫的这幕僚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参议院的这个领袖纽约州的这个参议员舒默，对他采取了很多的压力，那个进步派的那些议员的话也给了他很多压力，所以他最后不得不在电视上公开讲说，我这个票实在投不下去，如果我没有办法对我的选民说明这个票的话，我实在投不下去。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对于拜登总统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法的话，造成了一个就是说至少天空上有一片乌云，前景的话堪忧。
是，的确是前景堪忧。方正，你认为曼钦参议员他的主要的顾虑是什么？
我想从你刚才介绍的卡拉，从拜登政府和民主党参议院的多数，民主党进步派人士最早的3.5万亿的计划，到现在砍掉差不多一半，到2.2万亿左右。刚才王教授说，仍然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可能会对通胀、对国债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是对于民主党内的进步派人士来说，对于拜登行政当局来说，他们还是有个疑惑。我们当初已经是基本上按你的意思，当然还包括另外一位亚利桑那的参议员，Kirsten Sinema， 但主要是曼钦的意见，把很多的大的项目都砍掉了。曼钦来自于煤炭工业比较传统上比较重要的州西弗吉尼亚，然后呢，关于洁净能源的开发，关于对于碳排放的要求，其实都有相应的降低。社区大学免费也取消了，扩大医疗保健 Medicare 到耳科、到眼科、到牙科，这个也都搁置了。处方药价格下调也都暂时搁置了。对于民主党主体部分来说，他们会有疑惑， 我们已经让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还要投反对票？上个礼拜天，曼青参议员到福克斯右派的新闻平台上去把自己的立场表达清楚了。再往下追究一些，对曼青参议员来说，现在的让步当然他是赢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还是有几个在他看起来比较关键的问题。刚才王教授也提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儿童的退税的问题。现在的计划是到12月份就结束了，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大概能得到几百块钱的补助，是等同于现金的补助。曼青参议员认为这样的计划继续延续到10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他要么希望这笔开支能够取消，能够砍掉，要么希望增加额外的要求。比方说他老实说的就是要有对父母工作的要求，如果父母不工作就靠孩子得到的补贴，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依赖心理，他认为他不能够接受目前这样的安排。所以从开支规模和接受儿童退税的具体条件来说，他仍然有很大很大的关切，所以他明确表态目前的框架他不支持。
是呢，方正，你提到了这个补贴，这给这个儿童补贴费用的问题啊，那我就想请问王教授，我们看到刚才这个，如果说清洁能源方面的法案，曼青他并不是非常支持，我们还觉得他可以理解，但是看到这个法案中这个补贴儿童费用这些内容，那么对于他来自的这个西维吉尼亚州的选民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利好的内容，对吗？而且这个重建美好法案，它受阻这件事情本身也被视为是一个美国经济的一个利空的消息。那么曼青他所代表的这个西维吉尼亚呢，在全美的范围来看的话，是应该是算收入比较低的一个州。那么他们能从联邦政府开支计划中也能够应该是得到一些好处的。那您认为曼青参议员是怎么考虑的？他会不会担心在西弗吉尼亚州遭到批评？
首先，刚才这个方正已经提到了这个曼青参议员他反对这个育儿补贴计划哈，主要是他这个联邦政府等于是在印钞票，对于不管你有没有工作的话都给你，所以这个的话并不可取。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他是算人头的，所以就提到说是否西维吉尼亚州的选民会买他这个账。那我稍微去查了一下，西维吉尼亚州的话，在美国的人口总数来讲是占第40位，一共只有170万人口。然后它的这个人民的这个平均收入的话，在美国是第49位，仅仅比密西西比州高而已。那它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呢，是美国第5个老的州，所以换句话就是说小孩子并不多。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它的州民里面的话有大学学位的这个比例是最低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这个育儿发放是按人头的话，西维吉尼亚州的话它的并不会得到最多的利益。最多的利益的话应该得到的应该是像人口比较多的、年纪比较轻的，像这个纽约州啦、加州啦、德州啊这些州。所以再加上这个规模实在是太庞大，那西维吉尼亚州它的经济的话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还是一个烧煤的州，所以这个法案里面有很多这个有关于气候变迁的东西，这些都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西维吉尼亚州的州民的话75%是反对目前这个立法的这个的主要的内容。所以这内容的话势必是要修改，如果要得到他那一票的话。
是，就像刚才提到的，现在是有75%左右的西弗吉尼亚的选民是对重建美好法案是并不支持的，并且我们看到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是这个摇摆州，甚至是偏红的州，那也有一些民主党参议员，他们会在2022年的这个中期选举中也面临一个改选的问题。那么他现在的表态和表现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舒默，他仍然坚持要在明年的1月份就要对这个法案来进行投票，并且是呼吁民主党人来支持。那民主党对于重建美好法案现在是不是有些过于自信了，王教授？
我觉得是有，因为你首先的话，政治的话讲的是票数。现在民主党在参议院里面所获得的席次是50席，共和党50席。 那么他靠这个宪法上规定，如果说这个票数相等的时候，由副总统就是这个贺锦丽来投这个啊这个 tiebreaker， 那么这个五十票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现在少了曼青的一票，就基本上来讲就是只有49票，那是不可能通过的。那么刚您提到说这个参议院这个民主党领袖舒默，他还坚持要在1月份的时候把这个立法呢来做一个投票。那这个投票的话，其实在曼青的眼里面看起来的话，就等于说是他在党内受到霸凌，因为舒默曾经放言讲，就是说他要让这个全国的选民都看到是谁在反对他，让所有的这个民主党的党员都知道说谁在反对这个，都把一个人的话把这都搞毁。那问题是，通常的话，这个多数党的这个领袖他会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是要来羞辱这个反对党的这个议员。可是他这样做的话，确实会羞辱自己同党的议员。换句话讲说，现在的问题是民主党里面自己的窝边反。那么舒默他当然是希望说能够通过这个野心相当大，而且规模相当大的这种不管是基础设施还有社会的立法的话，可以让选民感到比较感恩。如果在这个在明年的这个期中选举的话，会回报这个在各州的这个特别是红州的这些民主党议员的他们的这个连选。比如说像这个进步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众议员，就是这 Ocasio 哈 AOC Ocasio， 他也要面临改选，这是他的这个政治的一个盘算。那如果说他等于说是施加一点压力，让这个让民主党的议员，那共和党的话50个议员都是联名反对，所以不可能的。所以他就是希望说最后能够是50-50，然后副总统再加一票51-50这样通过。问题是民主党一共只有50票，他的野心也未必太大了一点，他并不是有50-50，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的话其实是蛮危险的。
是，那方正你怎么看？你怎么看现在民主党内的这些安排和策略？
卡拉，我把你刚才的两个问题，还有王教授的非常简洁，但是又很详实的解释，我综合起来理解一下，是这样的：从舒默这边，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要推进这项重大法案的进程来说，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第一个，中期选举开展在即，王教授刚才也说了，民主党的不管参议员还是众议员，他们需要告诉自己的选区，过去我们在华盛顿占据多数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能够给大家选民带来实际上的什么好处。从明年年初中期选举初选展开到现在，中间的窗口期已经不是很长了。从中期选举惯例来看，民主党必须要意识到，他们到了中期选举完了以后，他们的多数不管是在众议院还是参议院，可能都会有一定的风险。众议院的风险尤其大，因为现在虽然是民主党占据多数，但是中期选举，共和党只要能够增加5个席位，多数党的席位他就多回去了。而按以往的统计数据，在白宫的这一方政党中期选举的时候失去了众议院的席位是20席以上。从参议院来说呢，为什么舒默敢于刚才王教授说了，像忽略曼青的强烈的反对一样，仍然想往前推进一样，是因为在中期选举里头，民主党在参议院面临的压力稍微小一点。明年的中期选举参议院要改选34席，民主党在任的是14席，共和党是20席。民主党所在的14席所在的州都是川普2020年大选输掉的州，就是说他们压力没有特别特别的大。我就补充一下这些信息。
是，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现在可能这个选民对于民主党的不满，或者说也是体现在他们对于这个拜登总统的支持率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可以说是几乎是一路下滑吧，现在是大概43%、44%这样的一个水平。特别是我们看到中间选民是在大量的流失，而且就像这个刚才王教授说的，这个民主党人一直在推进这些法案。那么之前刚刚通过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法案的通过，也没好像也没有能够明显的 提高拜登总统的支持率。那么现在呢，就有一些这个比较偏保守的观点，比如说这个《华尔街日报》的编委会就发表评论说现在民主党人不愿意承认他们正试图在一个明显对立的国家通过一项激进的计划。那另外也有别的评论认为说，之前这个拜登总统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他获得民主党的提名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温和派，而且他也承诺要来加强党派之间的合作。但是呢，有观点认为说，他上任之后是接连的推出了，而且是依靠这个国会的多数优势通过了一系列的比较激进的法案。那么有人就认为说，这一次重建美好法案拜登也是没有足够的重视像曼钦这些中间派议员的意见，而是更多的去考虑了进步派的需求。王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首先，拜登总统他在2020年能够当选的话，可以说是美国的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对于这个2016到2020年的非常分化政治的这个川普政治呢，感到很疲倦。然后希望说有一个老好人，基本上来讲是一个老好人，是一个温和派来上台，然后让把美国给拨乱反正。但是拜登的上台呢，他从一开始就面临到两股势力的在民主党里面的一个斗争，一个的话当然就是这个温和派啊，你叫中间派；另外一个话就是这些所谓进步派，就是这左派，包括像 Bernie Sanders， 包括像 Elizabeth Warren 这些人，他们起先呢，那个因为拜登总统一开始的时候希望说两党都他能够通过一个两党都支持的所谓的基础建设、基础设施的法案 infrastructure bill， 但是那些进步派的人很担心说，如果这个通过之后呢，这些后来比较花费比较大的这些比较有争议的这个社会法案呢就不会去讨论，所以最后那个拜登总统给他们答应，就是说先通过这个，让选民感觉到说我们有一些政绩，然后我保证我一定会来这个通过你这个社会法案等等。所以现在的话，这个进步派的这些人士呢，认为说拜登他没有达到他的就是食言了。那么温和派的人呢，觉得说他在这个基本上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分化的一个国家，如果你要硬行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偏左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又规模又这么大，然后你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席位的话一共只有50席，并不是55席，甚至于60席的话，这样的话以这样的，然后他的民调从历史角度来讲的话一直都是40%，再加上美国的这个新冠疫情现在又进入一个高峰，他面临的几个挑战，第一个是经济的挑战，第二个是党内内斗的挑战，第三个就是一个这个新冠疫情的疫情，这样的话是如果说他的民调还是持续的这个维持在40%出头，甚至于更低的话，对于这民主党的其中选举来讲的话是非常不利的。
是，那方正，你怎么评价这个拜登总统一系列的这个选择和政策？
现在是这样，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就是拜登总统他在民主党内，他需要平衡两股力量，就是进步派和中间派，或者叫温和派。那这两者之间呢，其实在我看起来，他们在认识美国的现状上有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很容易弥合。在进步派眼里，温和派呢离共和党已经太近了，他们温和派啊没有能够预计到，没有能够准确的检测到共和党比方说在选举当中的表现对于美国民主运作的负面的影响。他们是从进步派人士，年轻的那些从两个海岸到华盛顿来的，从西雅图、从纽约到华盛顿来的这些进步派的年纪比较轻的人，他们是觉得中间派年纪比较大，低估了共和党对民主运作可能的负面的影响。那对于温和派人士来说，对曼钦这样的人来说，他们会认为这些比较年轻的从两个海岸到华盛顿来的人，在很多重要的社会议题上，不管是堕胎权、控枪、移民还是健保，在所有这些社会议题上对美国社会都有过激的、过左的阅读。这两者的分歧拜登总统怎么去弥合，我们只能往前看。
那我们就往前看到明年的这个中期选举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民调显示说，目前的民主党选民对于本届国会持满意态度的只有21%，是2021年最低的一个水平。那么共和党籍的选民表示满意的就是只有个位数。那么面对明年的中期选举，现在民主党人的形势如何？会不会丢掉两院？王教授。
我记得以前我们的教授，大学的教授也讲过一句话，他说美国人对于国会的话基本上来讲是非常不满意，就是说但是我的国会议员还是最好的啊，就是说 I'm not satisfied with the Congress, but my congressman is exceptional。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的一般的选民认为说，在国会里面就是两党的这个长期的这个争执，然后没有办法这个通过这个重要的法案，然后很多时候是用权力这个在斗争干嘛，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刚才方正已经提到过，就是说历史上来讲的话，这个期中选举的一个定律哈，就是一个形态的话，就是在野的这个党呢，因为现在民主党他不但掌握了这个行政当局，而且他在国会的两院都是多数，这种情形的话，理论上来讲的话是这个政府，就是说民主党要推动一些新政的话最好的时机。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党的这个进步派认为说这个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而且有一些这个进步派的比较除了那些年轻的从两岸来的一些比较年轻是理想派之外，但是一些年纪比较资深的一些这议员，包括像这个 Sanders 或者是 Warren，他们已经是努力这些，比如说气候变迁啊，什么妇女权啊，然后这个育儿这些东西，已经努力了一辈子了。他们觉得说，如果这一次在他们的这个拜登总统这个领导之下，然后国会又有两席都是民主党控制，还不能通过的话，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刚才方正已经分析过，就是说这次其中选举的话，民主党在这个参议院里面的这个所受的压力比较小，但是在众议院里面的话，很可能有翻盘。如果翻盘之后呢，因为美国的两院的话，所有跟这个经费跟这个预算有关系的这个法案，都要从下议院，就是众议院开始。所以这对于将来这个拜登总统，他如果要有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通过一个这么规模庞大有野心的这样一个社会立法的机会，就变小了。
那么现在的这个重建美好法案，王教授，接下来您认为会如何走向？是会拆分成几个小的法案，还是说会继续缩减规模？
基本上来讲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的话就是继续谈判，然后这个当然就要看这个舒默他的这个的技巧。第二个的话就是把它给分开来，刚您提过的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可能把它单独立法，但第三个的话很可能就是用这个行政命令来把一些这个东西给通过。但是但是简单来讲的话，这三条法案呢都不是，这三个方案呢都不是非常的顺利。再来，再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曼青议员他可能会自己提出一个替代方案，他替代方案里面可能会拿掉很多其他一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这个免费的这个幼稚园呐、啊，还有像什么他 Obama Care 他会把它增加一点等等。这些东西呢，还有那个不准增加这个国债等等，这些东西呢，可能他反而会获得一些共和党的参议员的支持，但是会失去这个民主党进步派的支持。所以到最后，如果反对的呢，反而是民主党的左派，而不是现在的这个温和派。所以我觉得这个前景的话，现在是有一个乌云在民主党的头上。那要怎么样进行的话，需要这个拜登他用他数十年来在参议院里面享受到一个称号，叫做他是一个 deal maker， 他是可以把这个很各方的利益都把它整合，然后达到一个目的的一个元老级的一个政治家，看他的政治手腕。
是，那接下来这个法案如何走向，还是要看拜登的表现了。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两位王维正教授和记者方正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